平安，感谢主。美仪很紧张哈，不是他一个，我也很紧张。今天早上我很紧张，还把崔伯母也弄得很紧张，没有去接他，所以我们两个也跟着，他也跟着我很紧张，真是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呢是要来看大卫王朝的第一、第七、第八章。我们还是先来看地图好不好？如果你先看地图的话呢，就会帮助你了解。最重要的是今天的第八章，这个地图告诉我们大卫他的这个这个地图告诉我们第八章这个大卫的行程。因为有这个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就有我们今天的第七章，耶和华使大卫安静，有没有？那我们我们先祷告好了，先祷告再来看完，我们就直接下去了好不好？赞美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主献上感谢，实在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真是只有向主献上感谢和赞美。若不是你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一个自由人，在你的国度里面被你使用，被你自己所宝贝，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坐在这里享受神你一切的丰富，我们只有归荣耀给神。也求主大能的时候托住今天的聚会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叫我们的心眼都被你自己打开，主啊，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得蒙保守，叫说的和听的在你面前都一同得造就。谢谢主，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还给主我们的神。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先来看地图，因为这个地图可以帮助你了解它的整个的行程。大家先看它一号线，很自然的就是耶路撒冷来到腓力士，这也是第八章。第八个章一开始就讲到说这个大卫的这个行程，是讲到说此后大卫攻打腓力士人，把他们制服，有没有？所以第一号线是从这个耶路撒冷，大家看这个图的时候看这个红线，红线好，我们今天讲的主要就是红线这一块。那这个就是讲到说从耶路撒冷打到腓力士，第二条线呢你就看到在哪里呢？摩押，有没有？所以大卫第二条线就是打摩押。第三条线呢就是从这个北边往上，有没有？来到这个索巴这个大的地区，有没有第三条线？那第四条线呢就是从这个大马色，有没有？往上画，画到大马色，这第四条线。第五条线呢，第五条线我看看，哎，我怎么也不见了。那第五条线是从亚玛利往上，有没有？然后第六条线是从下，有没有？到以东。这几条线呢最主要就是我要请大家看这几条线，就是我们今天第八章讲的大卫攻打腓力士人把他们制服，以后又攻打摩押，有没有？第二条线就是打到摩押，然后第三条线呢就是索巴。其实呢大卫本来没有计划要打索巴，但是因为索巴呢他想要扩张自己的势力，往我们说的两河肥沃月湾，就是伯拉河跟那个就是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那个地方去，所以他想要去那里扩张领土。大卫就趁这个时候就来攻打了这个索巴。那因为攻打了索巴就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像 bonus， 索巴的上面有一个叫做哈马的地方，那边有另外一个国，哈马王呢他因为索巴常常往北攻击他，现在大卫想不到把索巴这个国王给打哈大底谢给打败了，所以那个哈马王就来进贡，根本还没有打这个哈马王。哈马王因为大卫把他的心头大患给解除了，所以哈马王就从上面就下来给他进贡。那这是这个第八章会讲到的。然后呢这就是第五条线，有没有啊？第五条线那边有一个，还有下面也就是后面继续讲到说大卫怎么样呢？他除了打了这个以外，他还打了索巴以后又打了大马色，因为索巴呢找了亚兰人来帮忙，所以大卫也跟着就攻打了亚兰人的领土，打到了大马色。大马色大家看到吗？约旦河东北边，就是我们看这个图的话是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地图的北方，有没有这个地方大马色？记得大马色这个地方吗？扫罗曾经做了什么事情？不是扫罗，保罗，哎， 在那里不是你看走这么远离开了以色列地，拿着文书要去什么捉拿这些基督徒，反而在大马色神是不是给他光照了，让他在这里。所以大马色这个地方你知道他其实是已经在外邦人的境界了，但是在大卫时期大马色已经成为犹太人的犹大，就是大卫的属国，好，就是个大马色，他是属于亚兰人，亚兰人的之后就是我们常说的叙利亚，啊，就是亚兰人。那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在那边他把这个大马色就是索巴完了以后又打了大，因为大马色这个亚兰人来帮助这个索巴，所以呢亚兰人有一点像是雇佣兵，就是索巴王雇来的雇佣兵这样子哈。那这边你就看到，所以亚兰人然后他打了亚兰以后占据了大马色，然后哈马王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就来向他纳贡。不单单这样子，所以圣经十二节八章十二节说，从亚兰、摩押、亚门、非利士跟亚玛利，有没有你看到这几个地图，亚门、摩押然后非利士在左边，亚玛利这就是以色列地的周围四围的这个小国，有没有看到？嗯，在这边以东人，好，这是这十三节，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有没有？那个亚兰其实你看诗篇六十篇是做什么？以东，对不对？之后十四节又接着说，你看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归附大卫。所以你这样子前后对照，上下文一对照，就知道这一节圣经应该把亚兰改成什么？以东，好，这样子我们读圣经是不是比较容易一点？那读了就是从八章，他这个第八章这边就是一个概括，讲到地图，这个地图就是概括的讲到八九十这个战争的内容，然后就来到我们第七章，神使大卫四围安静。所以你就看到我们上次曾经讲过，撒母耳记下的这个编排不是按照时间先后，而是按照这个作者他要讲的主题，他把它先放上去。所以先讲大卫四围安静，神怎么样赐福大卫之约，然后大卫的祷告，就来到这边第八章就讲到他的整个的背景，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你在读撒母耳记下会不会觉得好像跳来跳去的，诶，怎么这边讲的这个好像是之后的事情，然后呢这边打仗了，这个打仗怎么耶和华已经使大卫安静了，为什么还有打仗？好，所以如果你把它八九十先看完再来看第七章，你就会怎么样，很清楚了。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查经我们按着顺序这样查下去，所以我们就一直这样走下来，那大家在看的时候就有一点印象，作者他这样的编排是想要先告诉我们神怎么恩待大卫，大卫之所以能够一直这样一路的打胜仗，就是这些好像讲得很简略，但实际上就是神的手在大卫的身上帮助他。前面我们上次是不是讲过，神说叫大卫听见什么树梢啊，桑树，是不是？哎，听到有什么脚步声，所以是谁打仗？耶和华神在为大卫打仗。所以这整个的编排作者就有意让我们先看见神怎么赐福，然后在后面在讲的时候，虽然这当中你没有看见大卫的祷告，但是大卫其实是一路都是在这个祷告当中走过来这一段人生的路程。那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你的人生每一天生活当中，祷告就成为你不可以或缺的一项很重要的事，因为你没有办法不借着祷告来跟神沟通，来向神支取能力，所以祷告就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也借着这个第七第八章让我们看见祷告在大卫的生活当中 占了什么样的地位。所以大家看了这个地图，我们当然后面还有几个县我们今天不会看到，可是我们下一次就会用到了。所以大家地图不要丢掉，因为我们每一次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地图，可是跟前后就是会对你有帮助。但你在研究这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这些地图因为前后它是按照自己的主题，那么你看地图的时候，你可以在地图上面自己注明，哦，这边是第几章发生的事，这边是第七章，这边是第八章，哦，你就知道说原来第八章是先，然后第七章是后，这样好不好？那我们来看第七章。所以我们地图就看到这里，大家大概从这几个地方就可以看见大卫的这个行经的路线。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第七章开始，他就讲到神使王住在自己的宫中，你看这时候就用王了，对不对？大卫已经被高立为王了，他住在自己的宫中，神使他安静。第八、第九、第十就是他打仗的内容结果，最后神使他安静，安静了才能够住在自己的宫中，因为安静了所以才能够把他的宫怎么样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卫建了自己的宫以后，哇，看到什么？神的约柜仍然住在哪里？哎，帐幕里，是不是？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卫看到自己，哎呀，我住在这么香柏木城墙包围着这么好的一个宫，但是神的人却在哪里？帐篷里。感觉嘛，帐幕就是一个帐篷嘛，哈。大家还记得在摩西颁布这个或者不能讲颁布，而是摩西在教导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建圣会幕的时候的那个过程。好，大概在出埃及记从25章一直到38章，整个都在讲建造会幕的，只是说讲会幕的建造从里讲到外，然后再从外做到里，所以用了这么多章，讲到他们怎么样子交代，然后百姓怎么样按照吩咐做过来，哈的那个程序，这就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就是会幕。所以大卫看到，哎呀，我自己住得这么好，神的会幕在这个神的约柜在这个帐幕里面，哎呀，他心里就觉得怎么样，不安心了。你会不会这样子啊？你们家住得很漂亮，然后教会呢缺少这个缺少那个，你会不会想，哎呀，我要把我们家的什么东西搬过来？会嘛，这就是这样子哈。好，这也是大卫的想法，大卫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神给大卫这么好这么丰富而且什么不被视为的仇敌搅扰，刚刚我们看的地图是不是被视为的仇敌搅扰？有。可是现在呢，他先讲在这个之后，大卫不被视为的仇敌搅扰的时候，他就对了先知拿单。这个拿单很重要了，拿单不单单在这里跟大卫同心合意要想为神建殿，拿单在之后也责备大卫犯罪。所以一个人如果神给你拿单的恩赐，你也会为就是一个人，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我们会为一个人想要为神做什么事情，我们为他很高兴很高兴，但是他如果做错事情呢，你要有拿单的怎么个性来直接告诉他，让他悔改认罪。好，这就是拿单。所以拿单先知是一个在这里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哈，就是他不单单鼓励大卫爱神，但他也鼓励大卫什么认罪悔改。哎，这对我们来讲是不是最好的朋友？人生有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是不是有这样子？你的朋友有几个？你的朋友可能某些人只有一样长处，但他一定是你的朋友。所以我在教会常常看到某些，我说这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就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黄姐，哪一个人不是你的好朋友？我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优点或两个优点成为你的鼓励，他就是你的好朋友。不要说他一定全部都是你的帮助，他可能只能在一个地方，但他就是你的好朋友。好，这是我的一贯的思想哈。然后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所以大卫跟拿单说了，看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可是神的约柜在幔子里。拿单这时候就说了，哎呀，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这是不是很自然的？如果一个人神与他同在，尤其打了那么多仗以后回来到这里，拿单说这句话是不是很自然？因为他过往看到每一个战争神都怎么样跟神跟大卫同在，大卫好像这样讲， 所向披靡，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讲啊？哈，就一出去就没有什么战无不胜的这种光景，所以这就是拿单很自然的就这样子。我们也会这样子，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表现一路都是神这样子带领保守，当他来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这个态度？这是自然的嘛，对不对？哈，那这边让我们看见，所以但是神的话还是临到拿单了，才刚刚跟你讲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第二天就要来跟你讲什么？你不可以，因为你杀人流血太多了。哇，这句话容易不容易讲？是不是你是血腥之首？这样子好像要讲这句话。为什么？你看当这个拿单在这个光景当中的时候，神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那你看历代志上22章的时候，他就告诉你7到8节就讲到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看到吗？拿单其实是讲这句话的，但是这边你看拿单有没有讲？没有，只有讲说你岂可给我建造殿宇，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自从我领以色列得了这样子，是不是？所以就看到这个作者，每一个作者都有他的这个要讲的这个主要的内容。那你可以从历代志去看，所以这是22章看到的。其实神不要大卫建殿，是因为大卫的手沾满了什么？血腥，是不是？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啊，神要我们做一个守节心清的人，侍奉神你一定要记得，真的，你的手不要沾染不洁，那么你做的事神就悦纳。所以不是这样讲吗？常常我在提醒啊，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常常也提醒我自己。戴德森说的这句话，做神的工用神的方法就不缺乏神的供应啊！大家不要忘记啊，背起来啊，是不是？因为这可以成为你侍奉神的一个非常好，不是戴德森一个人讲了这句话而已，好多牧师长老他们都常常用这句话。我最记得以前啊，那个包慧元牧师在讲到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也用这句话，做神的工用神的方法。耶稣是不是用神的方法？三次撒旦说了三次，他三次都用什么？圣经神的话。而且最讽刺的还是用生命记，就是以色列人说，神啊，你的话又大又难行，但耶稣什么都用生命记回答了他。所以神的话可不可以行？在耶稣身上证明可行。那如果耶稣可行，我们所有跟从耶稣的人都要怎么样？可行，是不是？好，这就是在这里让我看到，我觉得因为那一篇讲到太深，就是扎根在我心里面，所以我一直没有忘记包牧师讲的这一篇信息啊，真是给我很大的提醒。那也同样希望给我们姐妹们提醒，做神的工用神的方法就不缺乏神的供应。我们教会要展开很多的事工啊，整个3月大家想想看，在你的祷告当中，你的那个单子里面真的有很多。我们3月1号是我们教会的什么迈入一个新的侍奉领域。哎，你觉得神学院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啊。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事工，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工。啊，我们3月8号有一个什么？哎，布道会啊，范大林长老。3月23号我们还有什么？赞美之泉。你看我们整个三月有这么多的事工，你参加了祷告没有？我看到慕涵发了一个祷告网，教大家禁食祷告，我虽然没登记，但是我也在心里面为着这个事工在祷告，是不是？我们自己你没有写上去没关系，但是你一定也参与这个侍奉，去跟着祷告啊！不要说只是在这个挂了名字在祷告，你自己私下在祷告当中把这些号码把这些日子都记着，这些传道人这些来我们当中还有我们在我们当中所要做的这些事，没有祷告这个事工就没有办法什么很好的推动下去。不然我们就好像什么雷大雨点小，有没有这样子的时候？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尤其这个神学院的事工不是一天的，是整个一直在进程的。我们的教会不单单有成人主日学，我们还为神的国装备这么多传道人，在我们当中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帮助这些传道人，不是只有神学的知识，品格的操练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为这些祷告。好，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所以神借着拿单就来告诉大卫，你岂可说什么？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啊，神的话就来开始说了，说到说神领以色列人来到这个什么出埃及到今天，神有没有住过殿宇啊？有没有要求过哪一个士师说，哎，你怎么自己做好住好房子盖美屋，是不是？我还住在帐篷里耶，有没有这样讲？甚至扫罗的时候，神有没有说，扫罗你看我选了王了，就应该先帮我建什么建圣殿啊？没有耶，是不是？好，神为什么不选扫罗？大家都知道听命胜于，所以神要的其实是一个听命，是不是？要顺服胜于公羊的自由，所以神要的是听命跟顺服。我听了神的命令，可是我不顺服呢，还是没用？为什么？你盖出来的一定不是神的心意。我礼拜二在青橄榄还跟我们老人家讲，为什么建会幕的时候他要从外到里，免得大家看了以后只是说三道四指指点点。神的功要不要你做这件事啊？不需要。为什么要你说三道四指指点点？你应该是参与侍奉，而不是说三道四指指点点。因为这两句话都是什么负面的，是不是？我们可以积极的谏言，但是不是负面的指点，对不对？好，所以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小心指点的时候，哎呀，赶快提醒自己认罪悔改，但是也彼此互相提醒，哎，这个不好，这句话这样讲不好，然后大家互相提醒一下。刚开始一讲就说不好的话，你就不会继续讲了。你不要一开始就骂人了，哇，糟糕，不得了，那要指点都来不及了，是不是？好，这边让我们看见，在这里，所以他说，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哪一什么时候向哪一个支派的士师，或我吩咐牧羊我民以色列的说，你怎么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是不是？这就是神的心意。神没有，神有他的时间表，就好像耶稣。玛利亚让耶稣说，哎，他们没有酒了，耶稣怎么回答？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这就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你想做，但神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就怎么样？忍耐等候，是不是？大卫做了一件事，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在第八章他把所有的金银财宝都怎么样，哎，全都收集起来。哎，这很妙啊。如果你是一个想要为神建殿又被拒绝的人，你会做什么事？哼，对不对？我们一定会哼，这个哼很容易啊。但是大卫没有哼，他马上就怎么样，开始收集所有的他所得到的金银财宝，都为了神的殿在做预工，好，是不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神没有借着我们做，但是神用你来收集的时候，你要赶快收集啊。所以不要神给你收集的机会你又不做，等到真正要做的时候你什么都拿不出来，对不对？因为神又不让你做，完了你又没有参与那个收集的工作。那会幕之前是不是也这样？百姓不是向埃及人要了很多金银财宝吗？可是当这个摩西，现在想不起他名字，摩西叫他们说，你们把所有的金银财宝拿来奉献给会幕用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拿出来？你知道最后啊，来不及给的人啊就没份了，因为最后不是太多了吗？他们不是告诉摩西叫百姓怎么样，不要再拿来了，太多了，有没有这样子？总共七吨半呢，七吨半的金银财宝，哎，你想想看啊。但是如果你都连来不及收集，来不及准备，大家都要拿的时候，你怎么样？没有，等到你要拿来的时候，人家说不要。哎呀，我真是在家里默想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哎，我昨天礼拜二实在我这个人话太多了，不，时间太收集的东西太多了，这一段就没讲出来，你来不及给啊，是不是这样子？真的是啊。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啊。保罗不是也跟哥林多人说吗？哎，你们要奉献，你要常常就要怎么样准备好，不要等到我来的时候献臭。你知道献臭吗？献臭跟早就准备两个是不一样的心态。等你献臭 所给的一定什么，因为我要坐船走了，是不是？你根本来不及给我了，所以你现凑只能凑到那一点，然后你等到人家都走了，你才唉，我没有拿出来什么，我本来要拿出来什么的，这些都是什么废话，已经来不及了，对不对？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在这里也是大卫做了一件美事，就是我虽然被拒绝了，但他没有哼就过去了，他还是什么收集了很多。好，这边所以为什么请大家背八章，大家还记得我们背着八章第几节吗？第十一节，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器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就在这里，现在被神拒绝了。好，第八节让我们看见，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神要借着拿单跟大卫说，说什么？神首先提到他过去怎么样施恩给大卫，他说什么？我从羊圈，就是你一个牧羊人啊，我把你怎么样晋升为什么君王，从羊圈中招你出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名以色列的君。也就是说，我把你本来从一个牧羊人变成一个什么大卫王，你觉得怎么样？马上这时候咸鱼翻身，一跃龙门，对不对？马上哎，这跟中国的明朝的皇帝很像，对不对？本来是乞丐，一下什么就变成皇帝了，永远这样子。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在这里，这就是大卫神怎么样恩待他，神首先怎么样施恩给大卫，不单单这样子，立你做君王还什么，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跟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这就是神使他四围安静，对不对？所以神对大卫好不好？太好了。那神对你好不好？好，很好。你好好回想，神是不是剪除你一切的仇敌？神是不是使你咸鱼翻身呢？我真是常常想啊，圣经这句话一点都没错，叫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哎，就这句话好不好？真的很好。哎，我记得我从前公务人员的生活啊，我的老板呢、啊、常常跟我说的这一句话。我的老板怎么这么，这个是我们的大老板，不知道怎么样，他特别喜欢我，他常常称赞我，他说这个晃，他叫我晃小姐，晃小姐，他以前都叫我肖美，肖美小妹嘛，他是河南人，肖美肖美。然后呢，晃小姐一个人可以抵三个人用，他讲的这句话是我极大的大鼓励啊。哎呀，我就想这就是神让你，所以我的老板特这个怎么讲，老板吧啊，对我特别的好，这就是圣经说让你什么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虽然我不一定是坐老板的位置，但是我的心已经怎么样，像鲤跃龙门一样的那个感觉了，飞了，已经飞起来了。这就是鼓励安慰。所以如果有人这样给你鼓励，你觉得高兴不高兴？很高兴啊。这就是，所以大卫也是神这样的鼓励，不单单这样，还使他得大名，在世上大大的有名，有没有像大大有名的人一样？第一个，这是神给他的。第二，神说我会为你预备一个永久的地方。第十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以色列人是不是迁移啊？住帐篷。过往亚伯拉罕开始他们就怎么样，一直迁移，从这边迁到那边，终于迁到了迦南地。神应许给了亚伯拉罕，他就用四百色克勒买了一个墓地。你知道当时那个墓地15色克勒就够了，他却用400色克勒买了一个墓地，为的是什么？应许之地。你有没有付代价？因为这是神应许的，我就愿意付代价，花多少的金钱我也要怎么样在这里定下来，这是神给我的地啊。这是亚伯拉罕，所以过往他的子孙虽然都迁移，神都知道，神说你的子孙要被什么迁移到埃及，埃及人要苦待他400年，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虽然知道这些，他还是做了这件事情，这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抓住了，神也对你应许，你抓住了没有？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说我让他们不再迁移。哎，这个很好哎。如果你一天天搬家你怎么样？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进旷野到迦南地40年，搬了多少次家？ 整个算起来至少有40次，这样平均一年大概有一次的这个机会。好，所以让我们看见在这里，就是不是说哎一到这里他们就真的在这里等着等着等几年，没有，几乎是常常在搬家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他们是过着游牧民族迁移的生活。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边神说我让你们能够安居乐业，有没有这样子？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他们说我们有权在应许之地，是用这句圣经，神说我为以色列人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是不是？这个是好不好？很好，对不对？那马上神又应许大卫给他的家室，第十一节说什么？并不像后面他说我必使你安静，又再讲一次安静，对不对？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建立家室啊，在你的讲义我也给你写，有点像是宫殿，好，就是给你建立什么固定的居所，让你的国怎么样能够继续应该是说让他的国位可以继续的什么传递下去。好，这就是神给大卫的应许。所以你受数满足，跟你列祖同岁，就你死的时候你的后裔，哇，这个好不好？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什么父死子继，是不是这样子？父业子承，是不是这样子？这是最好的。但是中国也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因为孩子不怎么好，所以就有禅让政策，对不对？好，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给大卫的应许是他的国位要怎么样永存。但是并不表示，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并不表示说这个王位他们一定一支一支都在做王，因为我们知道等到应该大卫是主前1000年，对不对？那来到这个586他们被巴比伦灭的时候，这个王位就没有了。可是神要的，神说的这边的永久的这个王位指到的是什么？哎，耶稣基督永恒的王位。所以耶稣就是从这个大卫这一个应许继续延续到耶稣继承这永久的王位。好，那耶稣这一个王位继承呢，我觉得也蛮漂亮的，就是我们知道约瑟他是从所罗门这一支派的，但所罗门还有一个兄弟呀，叫什么？也叫拿单，对不对？玛利亚是从这一个支派出来的。好，所以呢，这也让我们看见这神的预备跟神的应许就是这样子，神保守啊，这是让我们看见在这里大卫之约，不，神的应许给大卫的这些东西啊，这些永久的也遥指到将来耶稣的继承君王的这个职分。好，这个预，这应该算是预言了，对不对？好，耶稣的这个对耶稣的预言。好，再来继续，就接着他说，这个人呐、啊，继承大卫的，现在接下来继承你的这个人，这个继承你王位的这个人呢，他要为我的名建造殿宇，神要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这个永远就直到的就是那个耶稣基督继承的这个君王的这个永远。好，再来。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但是这边讲到的他若犯了罪，这是讲到大卫的什么后裔子孙，他如果犯了罪，我要怎么样？神要怎么做惩罚？还要什么杖责打他，鞭责罚他？神要做这两样事情。所以我们知道586犹大这南国被巴比伦给掳了，722年亚述掳了北国，所以北边在这个罗波安的时代跟耶罗波安他们就分裂了，分裂成南北国，南国就给了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北国呢就是耶罗波安，所以北国就是我们说的十支派，南国呢就是犹大跟大概西缅是跟他在一起，或者便雅悯，我有点西缅其实很早就灭亡了，好，就是这两个支派一起这样子，所以南北国最后就在722跟586整个都被灭，这就是圣经神说的，他如果 不听话，神就要怎么样？杖、责打、鞭呢？责罚。所以神是赏罚，对，分明，很好，谢谢大家。让我们看见在这里，所以神并没有说不可以，神并没有说溺爱。所以圣经也说了一句话，不忍用杖责打他儿子的怎么样，是恨他的。那这就是神因为爱，所以神所爱的神必管教，这些都是圣经神的话，对不对？好，再来。但是神说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就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所以你就看见神离开扫罗，但神的爱并没有离开大卫还有他的家。然后在这里，你的家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拿单就把这一切的话，从十二节到十六节，神要拿单去说的话，他就把它都一样一样说出来。这是我们把它归纳成大卫之约。大卫之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大卫会有一个儿子继承父业，建立他的国。第二，他的儿子必会完成他的心愿，为神建殿。第三个，就是这个国度要永垂不朽，就是耶稣是那个预表的，哈，这个预言的末，这个最后一个，最终的预言，这样讲。第四个就是大卫的家、国度、王位，神必要坚立。第五个，以色列人要住在这个地方，不再迁移。所以因为这样，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在1948年的时候复国，对不对？所以四七还是四八，反正就在那个时候了。好，就在这个时候，他在这里，他们就是用这一个大卫之约，所以他们再回到以色列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复国。好，在这里我们看见神这些条件的应许，也是神跟亚伯拉罕在无条件的应许之下。神跟亚伯拉罕是不是有一个无条件之约啊？从一开始十二章有没有？神叫亚伯拉罕离开父家本族本地父家，到我所指定你要去的地方，他就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神给他赐福什么？论国我必赐大国给你，论子孙呢，我叫你的子孙怎么样？好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是不是？为你祝福的我就祝福他，咒诅你的呢？嘿，你看多棒啊，神就咒诅他。那这个应许如果在你身上怎么样，太好了嘛，谁敢欺负你啊，是不是？因为我们不用为自己伸冤，神会为我们伸冤。所以这就是在这里，所以不单单这一个十五章有没有到那个十五章就是创世纪十五章，就是亚伯拉罕向神献祭的时候，神自己跟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都睡着了，对不对？那个时候，但是神自己怎么样，单方面就把这个火给走过去了。所以就看见神无条件，神对我们也是无条件的。你做了什么好事，所以神拯救你的灵魂？真的，我常常在想啊，神真的爱我，神也爱你，你什么都没做，神就已经赦免了你的罪，洗净了你一切的不义。十字架是今天才定的吗？对呀，2000年前呢，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可是神已经为你预备了救恩了。所以神爱不爱你？这就是神的爱。所以当你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一想到这个，你就激励自己不能不传福音，对不对？好，这就是大卫之约。大卫听完了以后，十八节说大卫王就借引去坐在耶和华面前。圣经用坐，其实就来到神的圣殿前。当然我们谁敢坐在神面前呢？在那个时候应该就是什么，跪拜在神面前。大卫在神面前，你看这大卫几次都说主耶和华啊，主耶和华啊，你知道吗？在这个十八节到这个结束29节，他说了几次主耶和华呢？还有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他一路一路讲这么一段的祷告，大概有9次大卫说主耶和华啊，或万军之耶和华啊，类似这样的话，但大部分都是用主耶和华。你就看到大卫是在为神给他的这么大的应许，他怎么样忍不住，主啊主啊。你有没有这样子祷告过？有吗？是不是？你知道我在默想这段的时候，就想到神真是奇妙， 我礼拜二青橄榄分享的时候相谈嘛，我就想到在出埃及记，就是以色列百姓不是建那个会幕吗？建会幕的时候不是从外坐到里吗？坐到里的时候不是有坐到香坛吗？特别看到香坛这里，因为我在看大卫的祷告，哎，我就觉得神真是太奇妙。这一段第三十章第九节，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交上奠祭。燔祭好不好？燔祭常常在以色列人有时候是平安祭，平安祭就是什么？献给神的，我们也跟着什么一起享受的，这是神与人同乐。燔祭好不好？好。素祭好不好？素祭也是和好祭才用的素祭，也就是说也是好的。奠祭呢，欢乐的时候才要交酒嘛，也是好的。所以这三样虽然都是快乐的时候你献的祭，但不能献在哪里？香坛。也就是说你要按照神的方法来做，来祷告。神虽然你这些欢乐的事情啊，你可以祷告，但是要拜，要在燔祭坛上做，而不是在香坛上做，是不是？所以也就是说燔祭坛可以做素祭、燔祭、奠祭，但香坛只能做一样，你不可以献上异样的香。所以神要你的祷告是要合神心意的祷告，就是你在什么时候的祷告你要合神心意。哎，这个让我很大的一个提醒啊，在这里大卫的祷告听了神这么大的祝福，现在我要来祷告了。大卫的祷告，整个你来看，在这里面给我们学一些功课。大卫怎么祷告？他说，哎呀神啊，你这么样的对我，那么我就要来到你面前颂赞。所以大卫的颂赞祷告给我们实在是很好的一个提醒。看看我的讲义写在哪里。对，在这里。好，大卫就来到这里，他献上的颂赞的祷告。所以今天我们美仪大姐给我们唱了几首颂赞的诗歌，是不是？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哎，我一看到这个他选的这个歌，我就想，这也是我很喜欢的。好，真是让我们来看到大卫怎么颂赞。他说，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首先他来到神面前看到什么？神，你把我从什么这么样卑微的人。大卫本来是一个牧羊人，你知道在埃及啊，埃及人最看不起的就是牧羊人。所以埃及人吃饭不跟牧羊人坐在一起，记得约瑟的时代吗？他的兄弟不是来吗？所以他没有跟埃及人坐在一起吃饭呢，他是什么？另外坐一桌，有点这样子，对不对？啊，有点像次等公民的样子。所以我算什么？可是今天你居然把我放在什么君王的身份，你还建立我的国位，是不是这样？所以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家算什么？这一节，你竟使我到这地步。还有你，他耶和华，你看又再叫一次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事，这是什么？把我从这么卑微提拔，还让我的家事存到永远，就是王位。哇，你觉得怎么样？让你永远当 CEO 怎么样？很好哈，不是现在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吗？这个 CEO 干得不好就把他什么，哎，就给他解决掉，解雇，换一个人，这是现在都叫什么？智慧管理啊，是不是？智慧管理吗？反正就是用能人嘛，是不是？啊，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所以在这里他说，在你看为小，还把你的家事，再讲一遍，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在想我自己，你也想想你自己，你有常常遇到这么好的事情吗？好像中拉头一样，对不对？你有常常遇到吗？我买拉头从来不会中奖，不能这样讲，我只有买过一次，我老爹叫我买的，我跟他讲我绝对不会中奖，我老爹还不相信。我说，因为我已经信耶稣了，我就跟我爹讲，我跟我爹讲这样子这句话，我说神不喜欢这种不劳而获，我这样告诉我爹，我爹还不相信，就叫我一定要去买，我就勉勉强强的就去买。你知道那个心态去买，你觉得会中吗？所以就没中， 买一次我就知道了，所以我就告诉我爹，我说我连统一发票都不中奖了，买这个还会中奖，我就这样告诉我的爸爸。所以我就知道一件事情，但是大卫现在这个好像真的比中奖还要怎么样更宝贵，这岂是人所常遇到的事吗？你中一点小奖你高兴不高兴？统一发票台湾有中奖的你知道吗？如果你中了200块高兴不高兴？我姐姐啊有一个程式，在那个手机上有个程式，你把号码输入进去他就会说中奖。哇，我最喜欢听这句话了，所以我就叫我姐姐说你不要输入你的号码，你输入中奖的号码，他就把中奖的号码一输入中奖。啊，就听得很重很高兴啊。那我们一输进去没中，你看你喜欢听中奖还是听没中，是不是？哎呀，我一听到我就觉得哦，马上就觉得好高兴啊。我说你这样子好了，以后不要输入那个不中的，输入那个中的让我多听几遍，让我心情好一点。人不是都这样吗？这岂是人常遇到的事情，就是那个心情啊。大卫比我中奖听到这个声音还要怎么样更高兴，因为我那只是一时的快乐，大卫却是什么长久。哎，到他什么寿终正寝，上面不是经文说吗？到你归入什么你列祖的时候，有没有？你跟你列祖同岁的时候，你的后裔，也就是说你看你这个喜乐是到什么时候，你这一生结束你都是什么享受着这个应许，你觉得好不好？好哎，太好了。所以说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主耶和华啊，大卫又在说了，不单单对神做出了重大的承诺他很高兴，第20节他又在讲了，他就讲到神对他说，他说什么？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什么应许？大卫是不是想到创世纪48章在雅各临终的时候，是不是有给他的子孙应许过归必不离开谁？犹大。这是对谁啊？我就是犹大支派嘛，所以杖也不离开，只等细罗来，有没有？哇，大卫马上想到这一段，神啊，这不就是你对我大卫家族的应许吗？不是我大卫，犹大家族的应许吗？我在什么犹大家族是最小的，也就是说我们支派其实在犹大支派当中本来根本什么族长都配不上的，哈，我还是什么住在伯利恒，要怎么住也要住在希伯伦嘛，对不对？你看那时候赫赫有名的人是谁啊？加勒啊，对不对？不要讲加勒，就讲别人也可以嘛。但是就用这个来说的话，我根本就是我们家族是太微小了，可是你居然把我从我们这一个家族，又从这么家族当中最微小的我给拣选出来啊，就是这一个。他就想到了在创世纪神的应许，甚至什么呢，在历代志上28章他也讲，因神的拣选犹大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的家，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这是历代志上28章4节，大卫把他的心声讲出来，他讲的这段话就是这个28章。神就是这样子，你看把我犹大还把我这个什么这个最小的支派拣选出来，这就是神啊你的应许。所以主耶和华啊，你本为大，在你无可比的，什么除你以外再无神，世上有何名能够比你的名以色列呢？现在他又追溯到神在历史当中，神怎么带领他们出埃及记，大家回家有空读一读，你就看见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出了埃及。民数记他们开始打仗了，对不对？好，民数记还有利未记是讲献祭，民数记讲他们怎么样一战一战的打胜，一仗一仗的打胜仗，打胜战。好，这是讲到，还有之后我们知道约书亚记整个都是打胜仗的，对不对？好，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就是他是说神怎么救赎他们出来，而且驱逐列邦的人和他们的神，显出神的大名。这就是讲到神在历史上不单单显出大能，还让周围的国家怎么样，一听见他们的名声他就什么就害怕。这是大卫讲到的这一段。最后大卫就讲到了， 他说：“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的和仆人的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然后他就讲了27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你看大卫说，因为神你说了要为我建立家室，所以我大胆的做了上面的这些的祈祷。诶，你有没有这样子啊？神给你应许了，你抓住了，神啊，因为我抓住你的应许，所以我大胆的祷告。诶，你敢不敢大胆的祷告？还是主啊，拜托你给我一点这个，拜托你给我一点那个，就还是很小家子气啊，是不是这样？还是说主，我要向你大大的张口？这就是大卫向神大大的张口，就是因为这些我向你大大的张口。所以最后他求神，你一定要实践，神啊，一定要实践你的应许，所以我大胆向你祷告，求神你怎么样应许。所以第29节他最后说，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怎么样，你敢不敢这样子大大的向神张口呢？各位，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向神大张口几次？如果没有的话不要紧，今天你读了这段圣经了，你读了大卫的祷告了，你也来学大卫的方法。主啊，我抓住你的应许，所以我要向你大大的张口，好不好？试看看，试看看。神说了，以此试试我，神有叫你试过，对不对？好，你就试看看吧。好，不是试探，而是祷告求神的应许实现啊，这不是试探哦。试探是什么？不好的心思意念叫做试探，神的旨意成就，这是什么？好的试验，是不是？神也叫你试试看啊。好，马上我们就来看到征战。刚刚我们已经大略的讲了以后，讲了一段征战，对不对？所以大卫怎么样征战？所以现在我们就直接看圣经，就讲到说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这之后我们会看到，我们其实之前也讲到嘛，大卫是不是讲了从基述到那个叫什么拉巴吗？就是那两块地整个这样平了以后，所以大卫才能够把约柜迎进来，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好，这是一个。所以大卫攻打了这个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夺了他们京城的权柄。这个字下面有个小字，有没有？原文做什么？母城的嚼环，其实就是好像另外一个嚼环，也叫做配头，也就是说制衡他。有没有？我们记得四世纪我们也曾经讲过，他们有个守望楼，有没有？守那个钟楼啊，或者那个就是他们的好像重要的堡垒，所以那个也可以看看，敌人什么时候来，是不是？瞭望台有点像这样。所以大卫得到了非利士人的这个母城的嚼环，也就是得到了他们的叫什么坚固城或守望，就是最重要的重镇啊，好，或者他们的京都。那么以后整个非利士人，大卫没有真的去夺他们的地，而是让他们臣服，所以他们就成为殖民地。哎，这也是跟非利士人以前夺得以色列地一样哈，他们也是做殖民地。再来，不单单这样，他对摩押，记得我们以前在讲过摩押的事情吗？在撒母耳记上，大卫不是把他的父母放在摩押地吗？结果后来摩押人太坏了，把他的父母全家屠杀，所以这就是大卫后来攻打了摩押，让他们全部躺在地上，三个杀两个。有的是这样说法，三个杀两个，有的是量一量超过多少就杀了，也就是说孩子给你保留，会报仇的他就怎么样都杀掉了哈。就这就是大卫对待摩押人，所以量一量，量二神的杀了，量一神的存留，也就是矮的个子小的，就是说意思其实应该是个年纪小，对不对？不然你说我长得矮小就有福了，对不对？好，但这边讲的其实就是年轻的，就是不可以不容易报仇了，把他们同化一下啊，这就是大卫在这里。因为摩押人太坏了，所以大卫曾经这样子做。那索巴王利和，这个哈大底谢也有叫哈大利谢，这个人他就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大河就是要往伯拉大河，我们今天说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那个地方，他要去夺他的国权。所以因为他们在北边嘛，这样过去记得吗？ 亚伯拉罕不就是从那边过来的吗？好，那边现在是亚述占据，结果大卫现在出兵把他挡住了。所以历史学家说，大卫当年啊，帮就是好像打了这个索巴王，其实也是谁都不知道你今天做的事情会不会留下祸根。这就是后来亚述因为没有被索巴打过去，可能索巴当时把亚述打了，那么就不一样的光景了。那亚述就在那里做大，后来北国在722年，所以300年的光景，是不是？那么他就把这个北国给吞灭了。这就是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那边的亚述就攻过来了，这是他的历史背景。但我们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神也是留着。所以有没有这样子？圣经神不是在百姓在应该是约书亚记，神没有把那些列邦的人一下赶出去，有没有叫他一下赶出去？为的就是什么？要责备管教，如果他的百姓不听话，他就用杖责打，有没有？好，这边刚刚我们的经文是不是有了？他如果不听话的话，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什么把鞭来责罚他。所以这个亚述有可能就是这一个，是不是？哈，那大卫在这个地方，因为索巴往北边攻击，他就去攻击索巴，有点像趁人之危。但趁人之危的时候，上面的那个叫做哈马王又很高兴，因为他跟索巴王怎么样，常常打仗。现在呢，哈马王就进贡，因为什么？你把我的敌人给消灭了，是不是？好，那这是在这地方让我们看见的。所以大卫就打这个索巴的时候，索巴又找了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忙。那这也是亚兰人这一次来帮忙，被杀了20000多人。当然祭兵一圣经这个历代志这边抄写就有一点错误。好，历代志跟另外后面的记载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一千，在你的讲义上我好像有给你写上他的这个军兵，战车1000，马兵是7000，是不是？这个是在历代志上18章4节，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大卫夺了索巴王的战车1000，马兵7000，步兵20000，是这样子。好，那这边用了说1700的步兵20000，有没有？马兵1700，步兵20000，其实应该是用历代志上18章4节，因为你知道这些都是古卷啊，所以他们在得到的时候有一点点残破，所以在写的时候可能会有误。但是不论他的误，不是太大的误差，重要的基本的精神教训怎么样，没有错。还有圣经不是让你就是可以让你前后对照吗？好，所以你就这样对照一下，你就知道在这里大卫其实读了他非常的多的东西，以至于他一下子就什么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复兴起来。那也因为这样子，这个亚兰王他本来是雇佣兵，被索巴王雇佣来要来跟你打仗，结果被你打败了，他又在召集所有他的那些其他的就是他的那些小藩国。其实应该是如果说索巴王往肥沃月湾那边要去打的话，那么在那个周围的那些小国都是属于亚兰人，所以亚兰人这些附庸兵呢，他们就又召集起来，又联合了其他的国又再来打一次。所以我们在圣经上会看到两次跟亚兰人打仗，然后打得他们落花流水。哈，就是在这边是一个整体的交代他跟亚兰人打仗。之后我们还会看到大卫怎么样跟亚兰人打仗，为什么呢？因为记得约押啊，在后面的第九章第十章，因为在准备的时候哈看到了，就讲到说亚兰人他们在这边，亚门人在南边，所以大卫呢就派了他的兄弟叫做亚比塞，对着亚门人，好像这样子对着，然后约押去打这个亚兰人，因为亚兰人是雇佣兵嘛，所以当他打他们的时候呢，他就打胜了，那当然亚门就自动被消灭了。这边不是盖瓜了，把亚门都摆进去了吗？好，这样子大家了解了吗？好，那不管了，反正以后我们还是会查到，只是大家先有一点点的概念，你在读后面的圣经就可以了解。所以他夺了这个索巴王他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地方不单单打败了亚兰人，也什么打败了索巴王，然后亚兰人就归服他，给他进贡。圣经说了，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这是第六节。所以他得了大家的金盾牌啦、银盾牌啦，或者是金银财宝铜，金银铜是当时最主要的东西。好，第九节就讲到说，这个哈马王他叫什么？婆以，对不对？听见了就派他的儿子去进贡，这就是为什么他要进贡，因为你把我的敌人给什么？哎，消灭了，很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在这大卫夺得了这些。好，第十节就是我请十一节就是请大家背的，就是大卫早早的，虽然神拒绝了我献殿，但我早早都已经准备好要为神的殿做准备。好，再来十二节就讲到说大卫怎么样的打败这些国。刚刚我们说了亚兰、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有没有那些周围的国家？所以这就是大卫打败了这些国，又从那些他攻打的国家得来的这些掠物都收集起来。十三节讲到大卫在岩谷，就刚刚我们讲的亚兰，有没有18000人回来得了大名？所以就是以东，大卫在以东的地方又得胜了。十五节就讲到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就知道大卫做王他是什么？秉公行义。当然这后面有很多的大臣，那在你的讲义上我也给你写了，在等一下我们分组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填写一下，把它写上去，那我就不用再另外讲这些。有什么军政大臣，有书记官，有历史官，好，这是每一个，甚至大卫的儿子都做了什么不同的首领。好，这就是大卫王朝的政治军事的分配。所以既然分了那么多官，大卫忙不忙啊？很忙哎，是不是啊？总统都很忙了，那大卫做国王一个人要好像全部都要统管，要把这些按他们这些人才放在不同的地方，大卫当然也要好好的就是督导，这样督导对不对？好，就是来监督一下他们。那这边有两节经文，第八章应该是第六节跟第十四节，就讲到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这句话实在是很好。第八章如果你什么都忘记了，这两句话你不要忘记。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什么？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你得胜。你高兴不高兴？肯定高兴，我最喜欢这句话。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准备讲义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主啊，我不能，但是你能，所以我无论怎么做，我知道最后的总结是你，那么我就可以什么顺利完成。我们一起来祷告。在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主献上感谢，实在是你的恩典怜悯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不单单给我们大福，还让我们有这么大的应许，让我们可以大大的向你张口。主啊，你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祷告的权柄，更让我们无论往哪里去，主啊，你都使我们得胜。这样的应许我们要向你自己呼求，主啊，应许赏赐给我们，使我们在姐妹会，在教会，在整个南湾，甚至我们所到之地，都能够为你做荣耀的见证人。主，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得着你该得的荣耀。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